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四章，万事互相效力得益处。由于对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错误诠释，我们被教导了一种错误的宗教教义。但是如果你结合上下文来读这节经文，并仔细琢磨其中的字句，你不会陷入这样的错误解释。许多引用不出圣经中其他经文的人都会引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。这句经文说，并且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人们将这句经文解释为，任何事的发生都是神的旨意。可这句经文并没有这么说。这句经文没有把每件事的发生都归咎到神身上，他仅仅是说，神可以让发生的一切事共同效力，得到好结果。但这是有条件的。这节经文的第一个词是连词并且，它是将这节经文与前面的经文联系在一起。前面的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经文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希腊语中翻译为帮助的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把相对立的结合在一起，即合作帮助。它描述了一个联盟，而不是圣灵独自为我们代求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帮助我们，但他不会自动为我们代求，他要和我们一起合作。当我们开始做自己知道当做的事，开始祈祷时，如果我们允许他，圣灵将会与我们结合在一起，代祷并产生超自然的结果。但这不会自动发生，我们在其中有需要扮演的角色。这与那种简单的认为，不管怎样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得好结果的观点有根本的区别。不，如果你没有代祷介入，并不是一切事都互相效力，得到好结果。这种代祷不只是人的代祷，而是被圣灵激励，运行在圣灵中的代祷。当圣灵参与其中，并且你是靠着他超自然的祷告介入，我们才可以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人得益处。爱神的人，这句经文还有两个条件。二十八节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记得我们在本书前面提到的在车祸中丧生的两个青少年吗？他们服用毒品和酒精，在潮湿的人行道上错过了一个弯道，最后死了。这两个孩子不爱神。我不是有意对他们刻薄，只是基于他们的行为陈述一个显然的事实。圣经把那些自称爱神却没有活出爱神的样子的人称作说谎话的。吸毒、酗酒、超速驾驶、违背惯性定律，你说什么都行，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两个孩子爱神。那位刚参加完这两个孩子的葬礼，在全备福音商业人士大会上的讲员说，不管怎样，我们知道神接走了他们。不，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。有很多人死后下了地狱，不是每个人过世后都会自动与主在一起，这取决于你的决定。你是否已经接受神通过他的恩典所赐的救恩？当戴安娜王妃因车祸丧生时，我与妻子杰米正好在英国。某宗派教会的一个孩子问他们的牧师，戴安娜王妃去了天堂吗？牧师回答，这取决于她是否认识神。可媒体扭曲了他的话， 在英国各地报纸报告了头条新闻，牧师说戴安娜在地狱。结果民众气得发了狂，当局甚至担心会引发暴动和内乱。仅仅因为有人说出了真相，如果戴安娜王妃没有认耶稣为她个人的救主，她就得下地狱。不论是谁，如果他们生前没有重生得救，就会下地狱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所犯的一切罪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耶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。这是真理，但因为真理很可能冒犯人，尤其是在葬礼上，所以很多人会采取简单路线，说神让这一切互相效力得到好结果，我们知道他们在天堂。而事实未必如此，你的行为是有后果的，你必须得相信才能接受。选择生命，这种有关神绝对主权的宗教教义，与我们在世俗看到的人们拒绝对自己行为负责的现象本质是一样的。对于酗酒，他们说我无法控制，这在我的基因里，而不承认问题出在他们自己身上。现在似乎没有人愿意对任何问题负责，你只需要责怪一些东西、一些人，或者一切、社会、你的肤色、你成长的地方。如果你找不到其他可以责备的人，那就责备你不正常的家庭吧。可是主在申命记30:19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神不但给了你这个测试，他还告诉了你答案，选择生命。但请注意，他给了你选择，你必须选择生命，并不是撒旦把你变成混蛋，是你选择要做个混蛋。你生活中可能遇到一些糟糕的人，使你比别人处境更困难，但没有人，甚至是魔鬼，未经你同意和配合，能对你做任何事或把你变成任何样子。根据现代心理学，我成为一个正常成年男性的几率很小，因为我12岁时父亲去世了，我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长大。心理学家断言说，我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你可能真的想知道我是否正常，但我95岁的母亲最近告诉我，我从来就没有给她带来过一点麻烦。我没有经历过叛逆，在长大过程中一直爱我的母亲。我不知道如果你没有父亲，一定会很糟糕。没有人告诉我得有这些问题。宗教的对应物，在我们当今的世俗社会中，没有人愿意为任何事承担责任。你成为现在的样子，总是因为别人的错。911事件后，有些人不谴责恐怖分子在2001年9月11日杀了几千人，却说是美国造就了这些恐怖分子，这太荒谬了。拒绝对任何事承担责任已成为世俗世界的趋势。关于神的主权的极端教导，正是他在宗教界的对应物。我们只是责怪神说，他掌控一切，所有事情互相效力，让人得益处。不，神并没有造成你的问题，但他确实可以使用这些东西，让他们互相效力，得到好结果。首先，这取决于圣灵通过你的祷告祈求。其次，你必须爱神。罗马书8:28列出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得好结果的第三个条件是，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神的旨意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如果你不抵挡魔鬼，不针对他给你带来的问题做斗争， 万事就不能互相效力让你得益处。如果你已经接受了现状，说：哦，神啊，谢谢你给我癌症，就不要指望万事会共同效力让你得益处。只有你爱神，抵抗问题，而且决心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才能万事互相效力得益处。如果你愿意让圣灵通过你运行，那么魔鬼扔给你的任何东西都能共同效力让你得益处。午休时间。当我的大儿子约书亚刚满一岁时，一天我在帮人装木材，赚点额外的钱。当时我在德克萨斯州的西格维尔牧养一所教会，那天很热，超过华氏100度，伐木场铺满泥土，约书亚一直在外跑着玩。到他午睡的时间，他想躺在土地上小睡一会儿。他跑得浑身是汗，我知道如果他躺在土地上会弄得全身是泥。我也知道我太太杰米不喜欢那样，所以我把他放到我们正在装载木头的卡车驾驶室里去睡。卡车驾驶室的窗户比我的头还高，我把约书亚放到那里，把玻璃窗摇下来，告诉他躺下睡午觉。约书亚本来已经疲惫不堪，可他一上卡车就精神了，他本来一整天都想上去。这时他完全清醒了，看着窗外，从卡车后视镜里向我招手。我走过去告诉他躺下睡一会儿，他不听，又站起来。最后我打了他的屁股，令他躺下睡觉。可约书亚还是从那个窗口探出身子，试图又从测试镜中向我挥手，然后他从那辆卡车上摔了下来。他眼睛撞在踏板上，头先着地摔倒地上，跌势完全可能折断他的脖子，甚至致命，或造成其他一些严重的伤害。他躺在地上哭，我跑上前去把他抱起来，搂住他为他祷告。当他终于停止哭泣时，我说：约书亚，这就是我告诉你的，如果你听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用这个负面的状况给他上了一课，如果我的儿子像大多数基督徒一样，他会去告诉他所有的朋友说：我父亲真是太棒了，把我从那辆卡车的驾驶室里推出来，让我撞黑一只眼，又头落地摔下来，来教育我要服从他。如果有人能证明某父母对孩子做了这样的事，相关部门一定会把他带走关起来，因为这不是管教孩子的正确方法。然而，这正是许多基督徒声称神所做的事。真正的信心杀手。有一位著名的四肢瘫痪的牧师说他的状况是神造成的，但事实是这人从一块石头上跳进一个水池，池边立着不要游泳的标志牌，可他不遵守，摔断了脖子，造成四肢瘫痪，然后却说神对我做了这事，以此来引起我的注意。毫无疑问，神之所以利用这种情况，是因为这个人躺着的时候转向了他，一个四肢瘫痪的人除了聆听神干不了别的。这个人现在赞美主，对他做了此事，并带领许多人归向神，但并不是神引起或允许了那次事故，这是一种歪曲，主没有这样做。如果你所做的只是强调恩典，说这完全是神的旨意，我们无法影响他的计划，神的旨意会自动成就，我们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，那么你接受的不是真正符合圣经的恩典，而是神绝对主权的极端的宗教教导，认为神控制一切，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事都不会发生，这是真正的信心杀手。 你如果真相信这种观点，那就生活在罪中好了。因为毕竟，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你无法犯罪。你为何不随心所欲，顺从肉体活着呢？因为要不是主的旨意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显然，这种思维不符合逻辑。只有心眼被蒙蔽了的宗教徒才会听信这种观点，它违背真理。这种思维强调论述神无所不能，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的几节经文，然后把它们发展到失衡的极端。